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里特别跟我们谈论与神隔绝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些拒绝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要与神永远隔绝，就是属灵的死亡。圣经说，按明他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在圣经中，给基督徒带来极大挑战的其中一段经文，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基督在他最痛苦的那一刻向神呼叫，问神为什么离弃他，那是在历史中一个极为震撼的时刻，因为听起来好像不是出于基督的个性。为什么神要离弃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解开这个奥秘，他要带领我们一节一节查考新约圣经。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三十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继续来研读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十一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两个声明呢，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耶稣真的救了别人，这是对的。他们也承认，因为他们周围的群众都得到耶稣的拯救。而错误的声明呢，是不能救自己。那是错的，他能够救自己。事实上，耶稣可以向比拉多上诉了，也可以诉诸于群众。他可以叫十二营天使来救自己脱离那些恶人的手，他可以救自己，却不救自己。如果他要救了自己呢，那么他就不能救别人。他救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去救自己。第三十二节里说，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后来其中一个同定的囚犯悔改了。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十三节里说，从午正到申初，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了。这不可能是日食，因为逾越节是满月的时候，好像是因为世人犯了极为可怕的罪行，连老天爷也要遮蔽起来。从正午一直到下午的三点，黑暗笼罩着大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十四节里说，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罪把人跟神隔绝了，因为神是圣洁的。当世人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所以呢，他就被神离弃了。他与父神之间的团契、共存和合一的关系 被破坏了，他为人尝了死味，经历了罪的后果，就是属灵的死亡。所以他要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被离弃，为的是让你不被神离弃。那些活在罪恶里的，那些拒绝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就会经历与神永远的隔绝，就是属灵的死亡。圣经说，按名他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35和36节里说，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多年来，教会把耶稣被钉十字架归咎于犹太人，那是错误的。不是犹太人要负这个责任，是我们要负责。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38节里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圣殿的幔子代表人不能接近神，只有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的进入幔子后面。人有罪，不能接近神。但是当基督完成舍命的救赎大功，神把圣殿的幔子撕裂了，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到怜悯。因为耶稣已经为人开通了到神跟前的道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们不必进行许多洁净啊、献祭和别的仪式，只要一次献祭就完成了，为我们满足了神的要求，现在可以亲近神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39节里说，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觉得非常惊讶，这人有权柄把自己的生命舍了。第40节说，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那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十字架附近，她站得很近，耶稣能够在十字架上跟她说话，耶稣也的确跟她说话了。约翰也站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身边，还有其他也叫玛利亚的妇女，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就是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的那位，以及小雅各的母亲，可能是格留巴或者是亚勒腓的妻子。所以呢，在那里的门徒就有小雅各啊，他是亚勒腓的儿子，这个玛利亚，亚勒腓的妻子，小雅各的母亲和约西，还有撒罗米。马可福音第15章的41和42节里说，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所以呢，有一批妇女随着耶稣和他的门徒，照顾他们生活的实际需要，打理琐碎的事物。耶稣呢，是在下午三点断气的，也就是安息日开始前的三个小时，就是日落之前。因为在安息日啊，不能做任何工作，所以他们要为安息日要做好准备。他们不可以在安息日还把人挂在十字架上，在日落前必须做完这一切事物。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43到47节里说，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靠近各个他有一个花园，那里呢有一个从来没用过的坟墓，是安放耶稣的坟墓。这个坟墓呢没有墓门，不过呢还留下那道石头滚过的路轨的痕迹。这个坟墓呢属于亚利马太的约瑟啊，他是个有钱人，他呢领了耶稣的身体，就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坟墓里。但是因为时间非常匆忙，他们没有替主的身体抹上墨药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通常呢是会给尸体放一些防腐的香料的，用细麻布一层一层的包裹好。马可福音第16章1到7节里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好，我们再回到前面一章，看到犹太人要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我们知道在坟墓的背后确实具有神对死亡的看法，因为耶稣来是要向人启示父神，启示一位充满着慈爱怜悯的神，一位非常敏感并且乐意照顾我们需要的神。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你思想耶稣，你看他怎样到处行善，怎样去帮助那些被压迫的人，开瞎子的眼睛，赐力气给瘸腿的人，叫死人复活。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你也看到了神对人的心意。但是呢，人拒绝神的爱的观念，却以残暴和憎恨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把他的身体放在坟墓里，滚过一块石头来把墓门堵住。在那块石头的背后的意义呢，却是神的死亡观念。那块石头的背后意义也代表了一个死的宗教，而耶稣呢，却带来一个和其他宗教不同的新的宗教。人的宗教都是人去接触神，但是呢，耶稣宣告说，实际上是神来接触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有的宗教都叫人要做某一些工作啊，使神能够认为我们配得的。但是耶稣说，神感兴趣的就是你来相信他所差来的那位。他并没有吩咐人去做神所赞许的那些工作，反而呢，向人宣讲神为人所做的工作。为了叫人明白，救恩不是靠行为得着的，而是靠神的救赎工作以及人对神工作的信心。但是世人呢，却拒绝了那个宗教，那是个传讲救赎的宗教。希腊人说救赎是不可能的事，人一旦变坏了，就没有救赎的希望了。有趣的是，我们负责刑罚系统的人开始认识了这个事实。心理学家针对美国的矫正机关做了15年的更生计划研究，写出了大量的两大册的研究报告。他们过去呢叫做刑法机构，社会学家参与这项计划之后呢，现在就改名为矫正机关。你知道他们说，人的问题呢，只不过是因为环境罢了。你要做呢，只是给他一个好的环境，那么他就自然就不会犯错了。因此呢，这两个社会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针对上千个入狱的犯人的个案历史以及他们整个被拘禁的过程等等，做了15年的详细的研究。在上千个接受这项研究的人当中呢，只有一个是透过这个现代化的矫正机关而得到更生的，只有一个人。他被释放的时候呢，他就病得很重，不久就死了，这是唯一成功的个案。我的意思呢是说，这就足以证明那些哲学和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个结果与罗马的哲学认为救赎是不可能呢，是不谋而合。人一旦趋向于败坏，就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说有希望，他说，我来是要救赎世人，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希望，但是他们呢，却拒绝他，并且把他钉了十字架。在那个石头的背后，却是一个有绝对希望的救赎。但是他们在那个星期的第一天的清早来到坟墓那里，他们找到了些什么呢？堵住墓门的石头被滚开了。为什么呢？让耶稣出去吗？不，不是的，他们不需要把石头滚开让他出去的，他可以直接穿过去，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体了。后来他是穿过墙壁进到他们聚集的屋里的，所以呢，很明显的，那一块石头不是滚开为了让他出去，而是滚开让他们能够进去，让他们能够看见神所成就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他们在路途中的时候，他们很担忧谁能够把那块大石头能够滚开呢？所以呢，这是典型的担忧。因为事实上，他们所担心的是根本不需要去担心的事。 你所担心的呢，通常也是你不必去担心的，因为你到了那个境况的时候，神已经预先替你预备了，照顾了你的需要了，那就是他们所发现的。神要去滚动那块石头呢，担心要怎么样才能够滚开那块大石头呢？你整个星期就在那里担忧那些石头要怎么把它滚开呢？不必担忧，神在你的前头，等你到了那里，他已经把整件事情替你办妥了，他已经照顾了你一切的需要。担忧是不必要的，是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主必定不希望我们担忧。好，好消息来了，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八节里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天使对他们说，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我们最后一次在哪里看到彼得的呢？他跌倒失败而落入绝望中。耶稣最后一次看到彼得是在鸡叫的时候，彼得的行为应验了耶稣的预言，他三次否认了主。当鸡叫的时候，耶稣看着彼得，彼得就出去外面痛哭，他失败得一塌糊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的彼得。除了主复活的第一个资讯，还有一个特别的附带消息去告诉彼得。你知道吗，彼得，我没有放弃你啊，你的确失败了，但是嘿，我复活了，彼得，这将是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主对彼得特别有兴趣。我们继续看就知道，耶稣复兴彼得的那个特别的方法是挺有趣的。好了，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就要结束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了，请记住，到时候要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忍受这种使人崩溃的肉体酷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罗马士兵针对耶稣的审判，实际上成为起诉他们，也是起诉我们的罪名。然而，以赛亚书提醒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一会儿，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下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请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也请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接下来请收听查克老师做节目总评。
那些拒绝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要面对着与神的隔绝，就是属灵的死亡。圣经说，按名他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死，就是第二次的死。正如耶稣所说的，我要对在我左边的人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与神隔绝。 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说的，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永远与神隔绝。好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呢，继续来分享研读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讲，我们来体会领受其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录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